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你在雅各的话里看到，妄求不是说求多，你向神求100亿也不一定是妄求，如果那个求是用来服侍上帝的。你向神求1毛钱可能是妄求，如果是浪费在我们自己的私欲当中。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生活中向神的祷告或者喊冤或者抱怨，主我好痛啊，主好不舒服，主我在上班的时候这个长官实在太可恶了，求你把他拿走，把他挪走。主啊，我的同事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求你解决我的问题。主啊，我是一个清廉的海关，居然有这种立法委员，伸我的冤，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神伸冤了。不过伸一个冤可能有10个冤还没伸嘞。我们什么时候喊求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我自己想可不可以有几个标准。第一个不容易哈，我们也不是我们也希望这只是参考。我们所喊的所求的是不是出于神？我们求神解决我们经济和健康上的问题，我们求神给我们学位和财富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认识神而祈求，还是我们纯粹是自己的欲望？各位，你想要病得医治，你说这还有什么？你想要病得医治是因为你认识这位神满有慈爱怜悯。你想要得到博士学位，你是想要说我真的被神感动了，我希望在这个行业上我能够更多的荣耀上帝。各位，我知道有基督徒这样讲这样想啊，有基督徒真的看到小的时候看到有人得小儿麻痹症，他就希望，他就祷告，主你让我能够将来发明一种疫苗能够治这种病。不一定是求大的事就不对呀。我们去申请一个学校念博士念硕士，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听到上帝的声音说孩子你去吧，然后我们才敢发出申请的书，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真的是有一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顺服而产生这种行动。事实上任何一个时候，我想我们都应该，任何一件事我们都应该这样。摩西、约瑟和但以理，他们都不是祷告多时最后申请神感动了到埃及的开罗大学或巴比伦大学去念书，他们根本不是申请去的，他们是身不由己被掳去的，被卖去的。但他们尊主伟大的心让他们在那里学会了一切的学问。我们做任何事包括大大的张口向神愿也好，向神求，是不是对的？看这个事是不是出于神。第二个，我们是不是依靠神呢？我们是不是在念博士的路上，读书的路上，在这一切的路上，我们是越来越依靠神？在我们求学还有维持婚姻和家庭养育儿女的事上，我们越来越依靠神呢？这各位我最喜欢讲的，各位也听过很多次，就是马太福音15章那个迦南的妇人了。他有一个女儿是被鬼附的，很痛苦，他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而耶稣不理他，不理他，他没有离开。当他一直喊，喊到有一个时候，耶稣终于说了，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不去医你的时候，他跪下来，他拜耶稣，主啊可怜我。他不断地依靠神，即使这个神好像拒绝他了。各位，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哈，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们对上帝不会那么客气。神说我不依你啊，好，对不起，打扰你了。 啊，主啊，求你帮助。哎呀，我很忙啊。哦，对不起，对不起，神啊，下次再不敢忙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用你一切的力量去忙你的上帝。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跪下来，我就是要你依你，除你，你依我，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你不要我，我还是要你。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耶稣再说，你是狗，我就是不依你。他没有减少他对上帝的依靠。我是狗，我只吃，我也只能得到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或者我们能不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一样，不管怎么艰难，怎么艰难，我就是求那个不义的官，即使耶稣不医治，官不伸冤，我们仍然继续依靠神，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你当然知道这两件事的结局都是很好的。第三个，我们是不是继续在顺服神？我们在向神祈求，我们希望能建立家庭，建立一个公司，开一个公司，我们在希望写一本书，我们希望能够创业，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儿女能够成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在越来越顺服神呢？啊，以西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做先知是神的呼召，那是出于神，他也继续的依靠神。他是不是顺服神的带领呢？哦，他真的很难。我刚刚讲到有这么难，他就这么难。他在出去传道的时候，神还没有出去，神就跟他讲，你去的地方人是不会听的。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要做宣教士？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的宣教士有没有出去的时候，神就跟他讲，我差遣你去爱斯基摩人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听你的，你是在那里会被冷死，肺炎而死的，你还要去吗？以西结出去讲的时候还没有去，神就说你去的地方没有人会听。感谢主。哎，你知道以西结特点就是他吃了一个书卷，我觉得上帝在那里对他讲的话真的好重要，而且好动人。神对以西结说，他们不管听或不听，你都要听我的话。不知道在讲道学里面有没有老师会强调，你讲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底下的听众，你不要管他们听不听。我想没有一个讲道学老师会这样讲，可是神对以西结这样讲，你不管他们听不听，你注意听我的话就对了。以西结就吃下了书卷，象征一件事，他这一辈子人家听不听主的话，他是下定决心要听主的话。各位，不要以为你的工作很顺利这就是神的旨意，也不要以为不顺利就要辞职不干。我们要顺服神。我知道有人听了戴德森的见证，他觉得神呼召他要到中国去传教，他学中文，他希望适应中国的文化去那里传教，结果神后来带他去印度。我知道有人觉得神感动他做宣教士，但是神一辈子都让他做一个电脑工程师，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第四个，我们是不是归向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把荣耀归向神吗？路加福音十七章那十个长大麻风的通通得到医治了，但是只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哦，我们向神争闹吧，我们是神吧，愿我们的事是出于神，愿我们的争闹是顺服神，愿我们是依靠他，越来越依靠他，愿我们越来越把荣耀归给他。现在他们碰到这个困难，有人向摩西争闹，向神争闹，他们的争闹合理啊，有合理的部分，因为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你再不向神争闹，你干嘛呢？以色列人的态度还是有错的，那个错的 就是他们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他们一碰到困难就说你为什么。那摩西可以讲为什么，哎呀老兄啊，是你们一天到晚在埃及叫苦连天的，是上帝的旨意要把你们带出来，也是你们自己求的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可能会讲什么？以色列人可能会说，就像我们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当时叫苦连天啊，我们只是希望把环境改善一点。以前一天工作18个小时，你去跟法老争取工作8小时就好了。因为埃及有很多的好处啊，我们并不想离开埃及，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环境改善就好了。许多人似乎也是只要不彻底的悔改信耶稣就好了，只要我现在的困难解决了，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经济状况解决了就好了，我并不要全然的归向耶稣。各位，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现在不可以离开你的工作，你一定要离开埃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全然的归向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全然归向上帝的做法是离开埃及，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全然归向上帝的办法是进入埃及，而不一定是离开埃及。但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迦南的妇人，我们也很熟悉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在约翰福音11章讲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耶稣素来爱他，可是拉撒路生病了，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如果说是任何一个牧师听到这样消息马上就去看，圣经上讲耶稣却在所居之地又停了2天，以至于他再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而耶稣说，这个耽误和这个死是要叫神更大的荣耀显出来。现在顺着上帝的带领，以色列没有水喝，以色列人争闹，以色列人对摩西说，你为什么让我们渴死？而摩西说，在第4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同样的话，约翰福音10章32节，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死我？摩西也可以说，我按着父的旨意带领你们到今天，你们为哪一件事打死我？所以摩西有冤枉，他要被打死。百姓有冤枉，我们顺服上帝，我们要渴死。我们感谢主，或早或晚神会为他的百姓伸冤，即使他们是这样的不配。第17章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满有怜悯的神开始替摩西伸冤，满有怜悯的神开始替百姓伸冤。替百姓伸冤的部分我们不必多讲，他们喝饱了，喝足了。替摩西伸冤的我们要讲一下，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们心中一点不要有自大自傲的心，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赞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摩西拿着你的杖，带着几个法老，带着几个长老，在这一群人面前走过去，走在河裂的磐石，圣经写得非常生动，我在那里迎接你，我在那里要让你看到我的荣耀。 摩西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各位，你我会继续经历这样的事，愿我们也继续有更谦卑的心。当神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呼唤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我能够去见法老啊？以色列再苦我也见不到法老啊。我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吗？这样的谦卑的态度很多人都有过。基甸曾经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怎么能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拉西支派里面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最微小的。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大卫也对扫罗说过，我是谁？各位，你是谁？你是谁？你如果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你是谁，你会狂妄，你会自大，你会以为你多了不起，你也会自卑，你会绝望，你说我没有能力。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后来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八节，他也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对不起，记下的第七章哈，我算什么人？你让我到这个地步。保罗也讲过，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谁？我是一个大罪人。这些都不是以退为进的手段，这是在伟大的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卑微，也承认神会做奇妙的事。神叫摩西在法老和埃及人和百姓面前极大，神替他伸冤，神继续让他碰到冤枉，也继续伸更大的冤。他的哥哥和姐姐曾经讥笑过他，神在摩西在亚伦和米利暗面前伸他的冤。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不断的更加承认我们是不好，但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承认上帝的恩典应该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无论谁都不要藐视神，也不要藐视神的仆人啊！神替摩西伸冤了，当那磐石被击打出水的时候，整个的人，你可以想到那一幕，以色列的欢呼，以色列的高兴，以色列看摩西极大，神也恩待了百姓，百姓有水喝了。在生命记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耶和华说，我引你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向我。当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去，要让我们得到更丰富更饱足。越大的困难，越大的艰难，神伸的冤越奇妙。神替我们伸了冤。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最后这个部分，各位，神要替自己伸冤，他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错了，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不承认他是独一的主宰，我们不相信他创造万物托住万有，我们拒绝他的权柄智慧和救赎，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却在他以外偏行己路，他是唯一有能力的，我们抗拒他的能力，他是唯一爱我们的，我们不但不爱他，我们还去爱其他的偶像。整个宇宙中最委屈冤枉最多的就是神。因此神在替人伸冤的时候，神也在替自己伸冤，要让所有的受造物知道他才是真神。在以赛亚书41章17节开始，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有冤， 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枣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要在沙漠把松树、杉树和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然后耶和华对假神说：呈上你们的案件，我说你们是假神，你们呈上你们的案件，证明你们是真神给我看看。哦，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样伟大的话，神让我们穷乏使我们看到他，使我们富裕；神让我们瞎眼使我们看到他，使瞎子看见；神让我们在沙漠让我们看到他，使沙漠开江河；神让我们到旷野让我们看到他，使旷野中有道路可以走。诗篇74篇22节，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伸冤，要纪念愚顽人怎么样终日的辱骂你。神怎么替自己伸冤？各位，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创造我们、养我们，造这么美丽的世界，让我们的儿，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享受，我们却拒绝他是我们的父。一个慈爱的父亲怎么向他的儿子伸冤说我是你的父呢？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丈夫，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如何对不贞洁的妻子伸冤说我是爱你的丈夫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人，一个公义的主如何对悖逆的仆人伸冤说我是公平的？各位，神做的办法，当儿女不愿意相信这个天父是唯一的天父的时候，神的办法往往是，那你就去找别的父亲吧，像浪子一样，你就离开这个父亲吧。神替自己伸冤的办法就是让你去。当何西阿的妻子不爱自己丈夫的时候，神就让何西阿说让他去跟别的男人吧。当我们拒绝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主的时候，神说那你就去拜马门吧，你就去拜知识吧，或许有一天你在恶人的手中，在偶像的手中，你会知道，会想到我是真神。历代志下12章第8节，我要叫以色列知道服侍我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差别。但是各位，这是神伸冤的一个办法，现在不是这样伸冤的，现在不是以色列离开神，是以色列全体遵守耶和华的吩咐。神在这些人身上怎么伸自己的冤呢？各位，当神的儿女遵循上帝的话，人有这么多苦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仍然不带领我们的时候，神怎么替自己伸冤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也求神让我讲得出这句话，你们也听得进去这句话。神让他冤枉委屈的儿女伸冤的办法是，有的时候让他受到更多的冤枉和委屈，受到更多的难处，好对他们说一句话，请你更多的信靠我。我必须讲我曾经讲过的例子，就是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一个小人物，我们不大看重她，但是她好多地方叫我非常的敬佩，包括她就像这个情形，神要替他伸冤，神要显出他是真神。而哈拿在每年到耶和华的殿里去献祭的时候， 每年都受到羞辱，受到毗尼拿的羞辱，神没有伸他的冤，他仍然不能生育，他的对头仍然讥笑他。我感谢主，这个女人她不断地继续地向上帝呼喊，她跟以利讲，不要把我看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我真是好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神，我不知道神为什么那么晚才让哈拿的冤得以伸，神为什么那么晚才让他自己的冤得以伸。但是后来哈拿被伸冤了，而且神行出很奇妙的事情。当神的儿女受委屈的时候，当人因着神的儿女因着教会受委屈而讥笑这位神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叫他的儿女受更大的委屈，更大的痛苦，叫他承受更大的羞辱，叫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神向全宇宙伸冤的一个证据。而耶稣，事实上我们刚才看到的，神在喊你们不要把荣耀归给假神的时候，你都看到神是找一个弥赛亚来替他伸冤。神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神伸冤的方式是让他的仆人，让他自己好像受到更多的冤枉，更多的困难。愿我们在这更多的冤枉和困难里面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再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愿你常跟我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敢说任凭你随便引导，因为你并不随便，但我也不敢说任凭，因为我受不了。我的心里也常有畏惊，我害怕极了。主，我实在知道，前天我在量血压发现我是169、168的时候，我觉得我几乎要被我自己吓死。天父，我害怕，我会想到很多可怕的事，我会想我有一天会不会要洗肾，有一天会不会中风。主，我对你的引导并不是不发怨言的，恩主，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不管发出什么样的怨言或者绝望的安静，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好像那个装摩西的箱子，在绝望的缓流或者波涛当中，我不想做任何的挣扎和对抗，我就让那个波流把我带到死亡绝望的大海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到我们星期三祷告的那些长期卧病的人，或者有些伤心的妻子和母亲。亲爱的主，求你伸他们的冤，伸我们的冤，也为自己伸冤。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